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网判7年半，鲁梦君第三次被解入湖南省女子监狱；陕西刘红书被迫害致生命垂危；内蒙古女子监狱持续迫害王磊等法轮功学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6月2号，湖南省湘潭市法轮功学员鲁梦君女士被禹湖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抄家，被非法关押在湘潭市看守所，不准家人见面。在家人不知任何情况之下，鲁梦君被非法判刑7年半，于2021年4月28号第三次被解入湖南省女子监狱。鲁梦君女士今年59岁，200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鲁梦君曾两次被非法判刑，在湖南省女子监狱遭受酷刑折磨。2007年，鲁梦君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构陷，后被法院网判4年，截入湖南女子监狱。在非法关押期间，鲁梦君遭到狱警的强制转化迫害，被戴手铐24小时罚站，连续一个月反复被强行戴被铐3次，导致左手臂发黑，右手骨头都露了出来，右手关节脱臼。狱警为了逼迫鲁梦君放弃修炼，指使犯人让他坐水牢，寒冷天几个女犯人强行将他的衣服脱光，抓着他的头按在水里再扯上来，来回多次，直到犯人自己累了才罢休。鲁梦君说，这样的迫害对于他来说成了监狱的家常便饭，也不记得有多少次了。戴上手铐的手常常是糜烂后好了，又感染糜烂，洗衣服也只能用脚洗，右手长期抬不起来。后来狱警又调他去做奴工，用针穿凉席，凡不成任务，几个犯人就将他抬起来抛弃在落下，来回几次，鲁梦君尾椎骨断裂，痛得他翻不了身，呻吟一声都会招来一顿毒打。2013年，鲁梦君为了让民众了解真相，免受中共谎言的毒害，坚持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又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再次被解入湖南省女子监狱。2017年，鲁梦君冤狱期满回家后，又被湘潭市刘一玲绑架到湘潭广播电视大学的洗脑班关押迫害。如今鲁梦君女士第三次又被截入湖南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岐山县法轮功学员刘红书先生2020年9月27号在家里被岐山县610人员绑架，非法抄家，关押在岐山县看守所。最近得知刘红书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迫害，生命垂危，看守所拒不放人。刘红书先生今年50多岁，在20多岁的时候被汽车撞成严重脑外伤，两次手术后身体一直欠佳，需要不定期服用脑心舒、脑复心等药物。1999年，刘红书修炼法轮功后，他脑外伤后遗症痊愈，身体健康，经常外出打工。自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以来，刘红书经常受到岐山县祝家庄乡政府人员的骚扰，非法关押。2017年10月，刘红书外出打工的途中，在大巴上被检查站警察没收身份证，并自意搜身翻行李，戴上手铐，连夜把他挟持到西夏县公安局实施严刑逼供。警察群起压制，强迫他按指纹，强迫采血，强迫体检，后被送进拘留所非法拘禁。刘红书绝食绝水抗议对他的迫害，西夏县公安局长常杰亲自指挥给刘红书强制灌食，导致他口腔流血不止才停止灌食。2020年9月27号，刘红书又被从家中绑架，现已被非法关押8个多月，而他80多岁的父母需要赡养，多病的弟弟也需要他操心，岐山县公安部门还想非法构陷他。刘红书被迫绝食反迫害，现在生命垂危。 据明慧网报道，内蒙古女子监狱多年来残酷迫害被非法关押在这里的法轮功学员，现在依然在用非人的手段折磨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王磊、王秀杰等。北京房山区法轮功学员王磊女士原籍内蒙古临河市，是一名能干的经商者。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处处为他人着想。修炼两个月后，王磊为支援贫困失学儿童就学，向希望工程捐助10万元。2014年2月，王磊被警察绑架抄家，后被房山区法院非法判刑8年，被劫持到内蒙古女子监狱。直到今天，王磊一直在内蒙古女子监狱，每天都在遭受各类的侮辱虐待。包家每天都给王磊的饭菜里拌下不明药物。因拒绝带犯人标签，王磊被警察用电棍电击并实施严管，有两个犯人看着，不让买生活用品。在数年的迫害下，原来身体健康的王磊被迫害的双眼失明。王磊将于2022年结束冤狱。呼伦贝尔法轮功学员王秀杰2016年10月被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7年。被投入内蒙古女子监狱后，因为拒绝所谓转化，犯人把他的床板拆下，让他天天站着谩骂殴打。赤峰市法轮功学员段学琴原本身体健康，在内蒙古女子监狱所谓攻坚组关押时，被恶人在地上拖来拖去，长期残酷的迫害严重伤害了他的身体，平时只能躺在床上，无法正常下地行走。2020年底，在内蒙古女子监狱的所谓清零迫害中，狱警肖梅、刘刚用尽招数都不能使法轮功学员达到转化目的时，下令所有监舍的犯人被罚站、不许睡觉等，企图让这些犯人仇视法轮功学员。狱警康建伟毒打、谩骂、电击法轮功学员，而且假装学大法，诱惑法轮功学员转化。现在他的恶行已经殃及他的家人，他的妻子在近期被检查患了癌症。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5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正要恭贺法轮大法红船29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截至5月20号，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共收到各级政要给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的祝贺达137份，包括褒奖、贺信、视频恭贺、升旗、亮彩灯等不同表达形式。祝贺的政要或城市来自加拿大所有的10个省份，其中包括6个省的首府城市市长或市议会，包括多伦多、哈利法克斯、温尼伯、萨斯卡通、埃德蒙顿、维多利亚及首都渥太华市，还有2个省的省都。近百位来自保守党、自由党、新民主党、绿党、蓝党等不同党派的联邦及省级议员发来贺信或录好的视频，赞扬真善人普世价值，向法轮大法致意，认可法轮大法学员对社会的贡献，并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予以谴责。安省密西沙加湖岸区省议员鲁迪·库泽托在法轮大法日向所有法轮大法修炼者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问候。他在贺信中说，感谢多伦多法轮大法学会为创建充满活力和丰富的中国文化而付出的努力，并感谢你们为彰显中国传统和历史而付出的辛勤工作。在过去29年中，你们在安省传播法轮大法信仰的工作，为安大略人提供了强大的道德和价值观，尤其是在这困难时期。法轮大法修炼者积极促进我们多元化社会成员之间的理解、宽容和友谊，这些教导极大地促进了所有安大略人的进步。 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的圣乔治斯·丹尼尔·康威市长在贺信中说，我代表圣乔治城为法伦大法29周年纪念日致以节日的问候。法伦大法弘扬了真善忍的普世原则，我们很自豪地知道加拿大是繁荣的法伦大法社区的所在地。圣乔治城为与你们一起庆祝这一周年而感到自豪。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796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过风雨，不负誓约》，作者福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4日。修炼法轮大法22载，风风雨雨中走到今天，无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回首前半生，虽尝尽人生的酸甜苦辣，但能得此高德大法，却感到无比的幸福。写出自己的修炼历程，为的是证实大法，鞭策自己再精进，兑现誓约。第一部分，苦难中结圣缘。我是在1998年得法的法轮大法弟子，现年70多岁。我出生在农村一个贫苦的家庭，父亲早期随中共部队进城后见异思迁，虽未能如其所愿，但从那时起就对其妻儿四人不闻不问，更不用说尽家庭义务了。我母亲从小加入儿童团，听命效忠于邪党，热衷于斗争哲学，加之家庭矛盾的困扰，使本来就暴脾气的他更加一发不可收拾，对我们每天非打即骂。我从1岁时就病痛不断，拉痢、疟疾、哮喘接踵而来。即使是这样，我还没有灶台高时，就要承担起做饭、照顾弟妹的责任。过去的岁月太苦了，实在不堪回首。我们姐妹成长过程中充斥着贫穷、冷漠，我的记忆中不知幸福是什么，只有在上学时才体会到一点点同学、老师之间的温暖。文革结束，我们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工作，有了收入，有了新的生命。随着社会道德的下滑，人们追求精神刺激，我的厄运又一次的降临，前夫与我离婚，抛下了我们母子，与他人组成家庭，命运又一次把我推进了痛苦的深渊。我真的感到人生无常，无力挣扎，很想就此了结生命。正当绝望之际，一位朋友给我送来了一本《转法轮》。由于我被无神论毒害得很深，当时将信将疑，但在他的真诚的帮助下，我开始学法了。熟知还未看完一遍转法轮，大法的各种神迹就不断展现，尤其是满屋的法轮，大的、小的、有色的、无色的，五光十色，我震撼了，真的有神。通过学法，我知道了，我吃的苦都是为得法来的，常人的痛苦从此了结。 正如师父在《红银三我是谁》的歌词中写的，我明白了自己是谁，我知道了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因此在以后的风雨日子里，我就坚守着这个誓约，在大法的引领保护下，正念正行，精进地走在回归的神路上。第二部分，风雨中正念正行。我刚得法不久，425、720接踵而来，污蔑大法的舆论铺天盖地。我知道信仰没有错，法轮功更没有错。我义无反顾地加入到上京护法的行列中，心里没有一点的害怕，和同修们齐声背诵师父的经文，面对警察的拽拉和拳打脚踢，一点不觉得疼。我在天目中见到一个大法轮在集体被非法关押的场地上空旋转，我流着泪感恩师父的鼓励和保护，这殊胜和壮观的景象永远镌刻在记忆中。回顾这段经历时，曾有同修问我，你那时刚得法不久就有这样的悟性，好像不那么真实。其实在迫害开始之前，我那时已意识到我是因法缘而走进大法的，知道是真正的神来到人世间，我认准了这条返本归真之路，大法已经在我的生命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我感受到了生命的升华。从北京返回后，我被非法拘留劳教，我在邪恶面前用正念对待，不配合，不签字，理性地告诫自己，我是在维护大法的尊严，不能被亲情带动。在做笔录的纸上，我写上，我既没有犯法，也没有犯罪，无钱请律师，必须放我回家。在看守所里，我时刻谨记自己是大法弟子，在哪儿都要弘扬大法，按真善忍做好人。我讲真相，告诉周围的人大法好，我受益了，做好人没有错。遵照师父的教诲，要以苦为乐，先他后我。看到有困难的人，我尽量的帮助。我的热情、真诚、忍让，赢得大家的尊重。有的甚至喊我干妈。大家轮流替我保管收藏大法书籍，尤其是牢头，在我刚进号房搜查时，在我的恳求下保留了大法书，后来主动提出由他保管，绝对安全。我给警察讲大法真相，他听明白了，从不干涉我练功，还提出要我管理所在监室，被我拒绝了。后来悟到，如果我来管理监室，更利于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看守所的一位检察院人员每天巡视到我住的监室都停留很久，有一天他突然叫着我的名字说，我每次看到你坐在这里就想哭。那是大法弟子携带的慈悲祥和的场感化了他，他明白的那一面感受到大法弟子散发出的纯善的能量。在第二次被绑架到看守所时，我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拒绝配合看守所的规定，警察威胁扬言要让我吃苦头，叫了号房的几个嫌疑犯强行给我套上号衣手铐，揪着我的头发往水泥柱上撞，累了就用穿着皮鞋的脚狠命地踹我，还让犯人用抹布塞到我嘴里，用拳头打我的眼睛，用手又抠又抓我的脸。我边发正念边喊法轮大法好，正念反制恶人，脸上在流血却不觉得疼，他累得直喘气，已经精疲力尽。 看见我仍直视他不屈服的样子，气急败坏，只好让我回号房，交代号房牢头让他睡门口厕所的位置，只给一点吃的，饿不死就行。第二天发现我仍不屈服于他，他又扇了我的耳光，还踢了我几脚，但没有了原来的气焰。我突然发现他手上多了一串佛珠，原来他手痛。那几个配合他的犯人有拉肚子、发烧、头痛的，都遭了报应。我在号房里每天晚上发正念练功，坚持做大法弟子该做的正念正行，解体了操控人的邪恶。渐渐的，看守所里没有人监视我了。有一天，打我的警察向我道歉，并表示法轮功是好的，对政府的做法深感困惑。我掉泪了，正如师父在《红银二法正乾坤》中所说的：“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大法弟子到哪儿都不能忘了自己是众生得救的希望，要展现大法的威德，才能化解了世人对大法的误解，从而得救。随后我再次被送劳教所，我想到哪儿都坚持大法弟子该做的，坦然面对。我对那里的警察说，我不会转化的，我不穿号衣，不被监规。被关了九天的小黑屋之后，他们也不太管我了。当时正值世界法轮大法日，我想念师父，想念同修。这时跑进来一个警察，他说，你不是想圆满吗？我把大圆满给你拿来了。我愣了一下，赶紧双手接过来，对着师父的照片目不转睛地看。我见到师父了，心里默默地对师父说，弟子一定做好。我在被送到劳教所专门迫害大法弟子的专管队的路上，心里求师父能安排与修得好的同修在一起学法。我不假思索地就对队长讲，你可不要迫害法轮功啊。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我的房间有一位满头白发的同修和一个看上去很老实的年轻的包夹。第二天这位同修就教我背法，一星期神速地背会了红银、红银二和几篇经文。有了法的力量，正念越来越强。有一次队长叫我去接待室有事，我不配合，他们七八个人就把我抬到接待室。接待室里有几个头头和被转化的人员，外边簇拥着一个人进来，他们纷纷离位迎接。我一听，原来是专门污蔑大法的所谓专家王某某。我冷眼漠视，他坐到我的对面，阴阳怪气地问，怎么，你不救度我吗？不慈悲我吗？我不屑地说，救你？大法师父说，十恶之徒等秋风。选自《红银》，善恶已明。你好好等着吧。王某某慌张了，没词了，语无伦次地匆匆离场。有一天，专管队的头领着几个狱警和医务人员，突然要给我量血压，我不从，但还是被强迫量了血压。高压是220，低压是180。他们要我去住医院，我仍然不从。他们扬言找几个人就可以搞定。我说，告诉你，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会配合你。那医务人员哼了声说，不去也行，我的药无味无色，想叫你吃很容易。我知道坏人什么都干得出来，有同修吃了他们给的所谓营养品，神志不清了。我就不喝他们的饮料，喝自来水，吃馒头。 邪恶无计可施，就装出一副关心的样子，伪善地说，你不转化，被不断地加欺怎么办？那天是个头。我说，就当作出家，修炼在哪儿都行。这话乍听起来没有错，但我没有全盘地否定邪恶的迫害。现在意识到了自己的理解偏差。就这样，我被超期羁押数月，邪恶怕出危险，不敢再羁押我了。在我回家的当天，换了一位医务人员给我检查。听说前面那个医务人员参与迫害我之后，下楼梯时脚扭伤得很厉害，不能来上班，也是遭了报应。第三部分，讲真相救人急。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我承担起传送真相资料的任务，因为当时资料点还没有遍地开花，救众生特别需要资料，不仅要满足本地需求，还要提供给外地的同修。在那充满邪恶恐怖的日子里，需要理智清醒，才能保证资料的安全传递。我就被师父在《红银二精进正悟》中讲的，学法不怠，便在其中，坚信不动，果正连成。我每天学好法，发正念，坚持讲真相，做好所承担的具体项目，同时还要照看年幼的孙女，哄孩子睡，半夜喂奶。那时讲真相的事一件也没落，白天晚上发正念18次，有时20次。现在想来，那时真是毅力惊人。师父为了让我能多发正念，赐给弟子一个功能，每到要发正念时，我手心就感觉法轮在转，到正点就飞旋出去。在劳教所发正念亦如此，真如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中讲的。有的大法弟子看到邪恶生命时，发出法轮及大法神通除恶。师父每时每刻都在保护点化着弟子精进修炼。师父在《红银二快讲》中说，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就度快讲。我深感使命在肩，早晨我抱着孩子去遛弯买菜，目的是到早市去讲真相。有时怕心出来，就一边背师父的法，怕啥师徒恩，一边发正念清理自身的空间场，怕心逐渐减弱，正念不断增强，怕这个物质在正念正行中消失遁形。有一次，我又到已经发过真相资料的超市里放真相资料，出门时被拦住，我笑着对他们说，阿姨想救你们啊，看你们都在忙，资料放这里，你们整理物品时就可以看到了，你们把我抓起来，你们也得救不了了。那年轻人听完说，算了，你走吧，以后不要放了。我说，你们看了就不用放了。还有一次，我又到一个曾经发过真相资料的宿舍楼补发资料，做完到门口，平时开的门被关了，我感到不对劲，便请门卫开门。门卫表示要等领导来。他话音未落，来了一个40来岁的男子。他看看我，没吱声，出去了。这时，门卫要求我把楼洞里发的资料收回来。我第一念告诉自己要发正念，于是我返回找个地方坐下，静心发正念。之后，忽然听到一串清脆的鞭炮声，我意识到 是师父把迫害我的邪恶解体了。忙起身到门前，正好那干部从门外进来，他说：你走吧。我说声谢谢，就出了门。在路上，他骑着摩托车赶上来对我说：今天是看你这么大年龄了，你知道吗？整个国宝都在做这件事。我才知道，刚才我闯进狼窝了。还有一次，我在一个大的生活区贴真相资料，贴了一会儿，被保安看到了，他边喊边追过来了。我突然想起师父给的神通，定住他，不准叫。我心里发出一念，那个像牛一样壮实的保安被安静地定在那儿不动，直到我离开小区回头瞅，笑着心里说：走吧，追不上了。那人才转身，不声不响地走了。起诉魔头江泽民后，随之而来的是街道派出所的上门骚扰，是开门讲真相，还是回避不见？怕心让我陷入矛盾的挣扎中，徘徊中有个声音告诉我，弄不好会被绑架迫害。我问自己，你是真修弟子吗？放下生死了吗？我向内找，悟到我有怕心在作怪，羞愧难当。在走出人，走向神的修炼道路中，我该怎么选择？要把骚扰当作是救众生的契机，但他们头两次上门骚扰，我还是有一些紧张，说话语气不够祥和。悟道后，我真的放下了怕心、人心，在轻松自然的氛围中讲真相，送真相资料，劝三退，把一个街道两个社区的干部职员的党团队都退了。家里开出了婆罗花，那是师父对我的勉励，感谢师父的无量慈悲。我还有很多人心和执着，一定多学法，学好法，用真善忍衡量自己的一丝一念，走好走正剩下的路，跟师父回家。鉴于本人修炼层次有限，不在法上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反思面对警察时的那一念，回应他那一瞬的善念。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6日。几年前初秋的一天，吃完早餐，儿子上学去了，我就出门了。来到楼下，刚跨上摩托车，就被眼前一个人的怪异举动吸引住了。他连续拽了两辆轿车的把手都没拽开，后来才明白，他其实就是故意干扰我的注意力。就在这时，突然从我身后窜出三四个人，连同眼前那个人扑向我，按住我的手，拔下摩托车钥匙，并恶声说：别动，我们是警察，你是不是某某某？那一刻我一下意识到，这是恶警在绑架法轮功学员，我被恶警绑架了。我被送到附近一个派出所的同时，另一波警察让我媳妇的单位领导给他打电话，把他诱骗出家门后也给绑架到这个派出所。警察为什么对我俩这样大动干戈呢？因为我俩都是法轮功的修炼者，我俩从读研究生期间开始修炼法轮功，从那以后，我俩以真善忍的准则要求自己，遇事向内找自己的问题。我们没有做任何坏事，警察把我们当作犯罪分子一样，对我们跟踪、蹲守、突袭、劫持，实属荒唐。我俩被绑到派出所后，又被这些警察拉回家中，看着他们对我们家非法搜查，他们当着我们的面抄走了几本我们平时看的大法书籍，还有几台电脑，他们还继续在我家搜查，就又把我们带回到派出所，分别靠在两个房间的椅子上。在这个过程中，我几乎一言不发，甚至在派出所的椅子上 我连坐的姿势都没变过，主要是因为恐惧吧，也是为了对抗，让自己不要慌张。他们开始审讯，我一句话也不回。有一个警察在电脑后，应该是做笔录的，其他警察进进出出，有的警察过来扇我几巴掌，打我两拳，有的过来骂几句，讽刺几句，有的说，你真梗呢，啊，坐在那儿一动不动的。有个他们的领导，就是早上干扰我注意力的那个人，应该是分局的领导，可能是刑警队长吧，过来说，看着他挺年轻的，应该抗折腾，就交给那个谁，指另一个警察，整点辣椒水、老虎凳啥的，没问题。他还对着我说，等给你送到看守所，你就等着吧，肯定给你提外审，意思就是要动用法外之刑审讯我。法外之刑就是酷刑，很多大法弟子都在中共恶警的酷刑下惨死致残。开始我脑子中混乱，怕得很，想到很多法轮功学员能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够给警察心平气和地讲真相，我深感自愧不如啊。我心想，那我就发正念吧。于是我就在心里默默地念发正念的口诀，这是师父教给我们的，我努力控制自己，不按着脑子里的胡乱的思路乱想，心里一遍一遍地默念口诀，心境渐趋平静。慢慢的，我隐约意识到自己保护自我的心和那种对抗的心，有了这样的私心，哪里还能正念除恶和正念救人呢？意识到这点后，在心里默念发正念口诀时，就有了正念，去掉自己的恐惧心，去掉把警察都当恶警的心，去掉保护自己的心，表面上还是那样控制自己，尽量一动不动。这其中还有一个不正的观念，就是曾在网上看到有人说，被绑架后，警察审讯时零口供就被释放了。我这是在学人家的表面，故意控制着不说话，也想要个零口供，希望能被释放。我也意识到了这个不好的心。这时到了中午，警察已不再审讯我了，有的警察过来问我，要不要吃点东西，买点面包，或到他们食堂点个菜啥的。我摇摇头说不用。他们吃完饭后，那个貌似分局的刑警队长又过来对我说，某某某，刚才我们吃饭的时候研究了一下你这个事，觉得你们也挺可怜的，孩子那么小，我儿子当年小学五年级，要不这样，你配合一下，好好回答我的问话，我就给你们从轻处理。你呢，本来十年起就给你弄个七八年，你媳妇呢，弄个两年劳教，两年很快就过去了。他说的这个对法轮功学员的量刑程度基本是这样的，法轮功学员在街上跟人说几句话或发几张传单，要被人举报，被警察抓住了，随随便便就是两三年劳教或关入监狱。我以前认识的法轮功学员十几年非法刑期的就有好几个。他这个话我听得出来，这已不是绵里藏针了，叫绵里带刀还差不多。应该是我发正念的效果吧，当时并没有去理会他话中刀锋的寒气，而是先感受到了他的话里的绵，这话里有他的善啊，这个善很小，很不纯，几乎看不到。我的心里有个很确信的、很强烈的一念，我得回应他这个善，要不然真到了那个时候，他因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而没有被救度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不平。我有一次向一个法轮功学员表达了善意啊，虽然那很不像个善意，但是那时我只会这样表达善了，但那个大法弟子没有理我啊。我的这一念还意识到，这要是他来这一生唯一一次表达善意的机会呢？我要不回应他，他不就失去得救的机会了吗？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我也告诉大家，今天世上的一切生命都是为法来的，那就不能因为他做过的或正在做的坏事，就把他的得救机缘给忽视了。我要开口回应他，但绝不能顺着他的恶念走。于是我转过头看着他说，好，你问吧。他一听马上很兴奋地说好，并搬了把椅子一下坐到我面前说，那你告诉我你的上线和下线都是谁。听他这一问，我心里一下子觉得很好笑，人被恶党灌输了太多的毒素了。 我们哪有什么这样上下线的组织啊，根本就没有啊。我立即就很正色地回复他，那我不能说。立刻他就站了起来，指着我说，好，某某某，你等着。说着他起身就推门出去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他，并且我被关押期间警察一次都没有提审我。后来经过其他法轮功学员的努力营救和众多学员的发正念，我和媳妇在看守所里被非法关押了33天后被派出所无条件释放。这个事已经过去多年了，每每想起我都非常震惊于自己头脑中出现的那一念，我要回应他的善，那真是一瞬间的一念，但其实当时反映到我意识中的内容比我现在说出来的还要丰富很多。还有因为我从来没有那样想过问题，所以我觉得那一念并不完全是我自己的，之前从来没有这样想过。那些我们平时有机会给讲真相而又错过的人，他们的心会在最后很不平，因为我们并没有更努力地去回应他们想知道大法真相的愿望。他们发出的那些愿望的信号虽然可能非常微弱，还有的伴随着杂音，但那是生命透过千万年的等待与尘封发出来的求救信号，不能太苛求他们了。我也很惭愧，那一念并不完全是我自己产生的，或者说那一念是真正的我发出的，真正的我是我在大法中修炼好的那部分，不受制于表面还有不纯思想的我。不论如何，我想那是大法的力量，特别是在被绑架后持续的发正念中，大法纯净了我和周围的环境，才使我摆脱了消极的状态，才使得世人在那刹那间摆脱了恶念的控制。对于这个貌似刑警队长的人，我当时的行为不能使他明白真相，是他自己选择没有继续行恶。而且在后来的一个月中，我们本地同修持续的高密度的向包括他在内的参与者讲真相和发正念，才使得他在绑架我们夫妻俩这件事情中没有做下更大的恶，可能这一点使得他有更多的机会今后能听到大法真相，并可能接受大法真相。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要与不要两重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5号。师父在20年讲法中说，那么从历史上看，如果是这么大一件事情，大家想想该做什么样的准备，其实安排得很详细了，甚至于每个大法弟子怎么走他的路，遇到了不同的情况怎么进怎么退，然后出现了不该有的状态的时候怎么办，都安排得非常详细。不管怎么样，作为一个生命来讲，得自己说了算。你想修，你想要，你想做，你不想做，你不想要，那都是个人说了算，所以这就很难了。一思一念不在法上就会带来磨难，而正念对待迫害又会是迫害解体。 A 同修 B 同修都是老大法弟子，他们在面对迫害时的修炼实践中都验证了这一点。一 A 同修的故事。迫害初期， A 同修看切磋文章提到旧宇宙安排大法弟子不免狱，头脑中出现一念，不免狱也得修啊。这看似坚定的一念招来了8年冤狱，表象上是 A 同修发真相资料被举报。在监狱除了暴力强制转化，还有离散同修家庭关系的迫害，邪恶常常威逼同修选择要大法要家，有的同修顺着邪恶就答要大法，实质要了迫害。反迫害中， A 同修凡事知道找法，用法来破除邪恶。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因为练功搞得两口子离婚了还不行， 因为不转化不穿囚服， A 同修八年仅见过丈夫三面，后五年一次没见，连监狱超市也没去过。强制转化不行，另外空间的邪恶想拆散家庭。在监狱里有同修牵挂丈夫没人照顾，有同修担心丈夫出轨，结果不少同修丈夫外遇或离婚。当有人和 A 同修切磋此事时， A 同修说，咱们修大法做好人没有错，他得等着咱们。邪恶控制一个常人女子，对 A 同修的丈夫献殷勤两年，又洗衣服又烙饼又包饺子。 A 的丈夫饺子也吃饼也吃，就是没动邪念。 A 回家时，丈夫不仅把儿子供上了大学，还打工攒了5万块钱。那个女子找到 A 说，姐，你家我姐夫是世上最好的男人，他动一点心思，这个家就不是你的。其实 A 的正念也成就了丈夫。出狱前，邪恶换了招数，对 A 进行身体迫害，表现上吃不下饭，另外空间不断给他打念，你该走了，就这么安排的。在维护法的基点上， A 不断排斥解体另外空间的干扰，历时4个月否定了迫害。 A 的认识是，大法弟子修到最后一步功成圆满，这个肉身不是我自己的，是大法给的，绝不能以病业假象失去肉身，给法给众生造成负面影响。出狱后， A 吸取教训，在反迫害上法理越来越清晰。我们是正法弟子，怎么正？大法里没有的我们都要否定。我们主元神已经被师父从本质上微观上彻底改变，师父是父，师父是师，我们是师父的大法弟子，我们就是证实师父的宇宙大法，救度众生和清除包括旧势力与中共邪党在内的一切旧宇宙尘埃。素江和迫害无关，清零和大法弟子无关。坚定正念，10年来 A 同修一直稳定走在正法修炼路上，身边多位亲友得法走入大法修炼。二， B 同修的故事。目前在大陆，邪党以清零名义仍对大法弟子实施骚扰、绑架，绑架后以释放、保外就医、判缓刑威逼利诱大法弟子写放弃修炼的三书，并在写之后或照旧判刑，或即使回到家中也被要求不断写思想汇报，刷脸发给派出所或居委会继续迫害，根本目的还是毁掉大法弟子。B 同修平时三件事都做得比较稳定，但对否定旧势力迫害的法理不是十分清晰。面临迫害，他怎么做的呢？第一部分，承认迫害，进了看守所。B 同修在一老同修家做家政工作，去年9月份，该地派出所警察登门大规模绑架大法弟子。下午3点多，4个着装警察上门，直奔老同修而去，要抢劫老同修的大法书。遭到老同修坚决抵制，警察翻到了真相币与二维码卡片。警察问 B 同修，你是不是练法轮功的？ B 同修回答，是。警察说，你和我们走。老同修赶回来的儿子也说，去核实一下情况。过程中 B 同修没有想到师父，也没想到法。师父在经济要旨二理性中说，当有邪恶之徒问到你们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时，可以不搭理他，或采取其他回避方法，不要主动被邪恶带走。他却寻思，老同修儿子在政府机关上班，应该没啥事。到派出所还想着，老同修儿子咋没来接我呢？指望上人了。结果当晚9点被送到看守所，2个看守所拒收，直至次日3点。B 同修这时也没想到师父不让我进去，只觉得脑袋木木的，被动随着警察安排。在这种不该有状态出现情况下，下一步该怎么走呢？第二部分，正念被罚，否定被监规，不写三书。一进了看守所，首先被要求被所谓监规，并要求3天备会。B 同修一看，第二条就是什么拥护邪党领导，还有什么悔过自新、改造人生观、世界观。这时 B 同修一下子清醒了，大法弟子怎么能背这个？ 开始被罚。毕同修平时学法被罚比较多，他开始整天被罚，发正念。同监室关押了九名大法弟子。第三天，监室班长来检查，有的同修说我不认字，有的说记不住。班长问有没有不背的，话音刚落，毕同修一下举起了手。班长气哼哼地说，让你中午值岗，晚上值岗，掉头走了，这事不了了之。第二天，警察拿着打印好的三书来了，现在邪恶又换了面孔，和颜悦色，反复劝说，信誓旦旦许诺，照着写就行，写了就回家，回家再练呗，练也没人管。毕同修坚决地说，根本不可能写的。毕同修每天背《论语》《废止》《弟子的伟大》，一心否定转化。20天后被转到大看守所，自己单独和40多个普通嫌疑犯关在一起，再次面临被监规写三书。因为不肯被监规不写三书，就不给牙刷，不给坐垫。看守所一再强调，法轮功不写三书就要重判，实际情况如何呢？第三部分，否定写三书，取保候审。在看守所第二天，毕同修就出现下体流血现象，在不给坐垫坐凉板时，常人不断地说，哎呀，别凉着。坐半个月时出现腹痛，毕同修不知哪里冒出一念，这不是凉着了吗？人念又招来迫害，顿时疼痛加剧，汗冒出来。最后被看守所强制要求检查，做 B 超，两次外检，检查结果是癌症。毕同修对身体情况法理不清了，是不是师父让我出现病业假象出去呢？邪恶钻空子，毕身体出现虚弱假象，急速瘦弱，走几步路心脏急跳。其实大法弘传以祛病健身奇效和提升人道德为世人称颂，病态虽然或许可一世同修摆脱监牢，但无法证实大法，更不利于讲真相救度世人。看守所加紧威逼同修写三书，所长负责警察犯人全来了，赶紧写了，马上就保外。所长还给包间警察施压，任务交给你了。包间警察天天来磨壁，最后壁说，怎么我都不会写的，包间警察才作罢。所长还专门给检察院打报告，外面检察院找毕同修的儿子保证转化，就可以取保候审。看守所破例让儿子与毕通话，毕没给儿子劝说自己的机会，说儿子放心，妈妈20多年没有病，今天也绝不会花那无谓的钱去治什么病。看守所让吃药、手术、化疗，被毕坚决拒绝。面对身体这种状况，毕把心一横，去留由师父安排。正念一出，奇迹发生了，和儿子通话当晚血止住了。不被监规，看守所又出新招，让被弟子归。毕比较清醒，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经锦中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正念来自法，修的不是你人的主意怎么好，你人的办法怎么高明，修的是你在对待问题时是否用正念。我的时间得被罚，弟子规好不好我也不背。后来看守所还专门找个佛教徒大讲佛教那一套，毕明白这是不二法门来了，佛教徒讲毕就排斥，在心中念发正念的口诀。后来此人软磨硬泡，配合警察让毕写三书，鼓动同监室的人都给同修脸色，说你不写躺倒了，将来还得我们伺候你。结果此人自己躺下不能动了，打了3天吊瓶才好。最后看到同修精神状态改变了，没采用任何医疗，吃睡正常，他也退出了邪党组织，还跟毕背师父经文，把做人、因果、迷中修特意抄写背诵，先是好几个人都跟着背。因为不写三书取保候审被检察院驳回，看守所所长也强烈表示不满。谁也没想到的是，几天后视频开庭，毕被判刑6个月。1个月后从看守所回到家中，而另一位老同修因为顾虑儿媳生孩子 配合写了三书，结果被量刑两年两个月。 B 回家后与同修切磋，绑架也好，身体不正确状态也好，都是自己法理不清，要是邪恶迫害得逞，而坚决否定迫害时，不要，师父有的是办法。师父在《经济要旨三》也棒喝中说，迫害发生了，那我就利用其为大法弟子在正实法中否定迫害，从中树立大法弟子的威德。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关键时刻说，我不归你们管。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7日。我地区有一位老年同修 C，经常出去讲真相，有一次被警察发现要抓他，同修 C 就跑，那个警察拔腿就追，老年同修自然没有警察跑得快。在这关键时刻，同修 C 就想，我不归你们管。那个警察一下就站住了，像没事一样往另一个方向走了。同修 C 说，谢谢师父。同修 H 疫情期间去超市买东西，该超市规定进超市的所有顾客都必须扫码或签字，并有专人负责。 H 一进超市就在心里对着负责扫码签字的人说，我不归你管。就在此时，那个负责人正好低下头去找东西， H 毫不犹豫走进了超市。我和妻子是大法弟子，被迫害，目前处于流离失所中。一次我和妻子坐在长途客车上，司机突然说，大家都把身份证拿出来，前方是检查站，要查身份证。这时我问司机，我没带身份证怎么办？司机回答，那你就死去吧。在这关键时刻，妻子就发正念清除干扰我们的邪恶因素。我在心里说，我不归你们管。结果那个劫车检查的警察竟没劫我们乘坐的这辆大客车，我们顺利地通过了检查站。这时就听司机风趣地说，是谁这么厉害，今天警察居然没劫我的车。还有一次，我乘坐同修的私家车去外地，回来下高速口，付了高速费后发现前面有很多车在排队。我下车问旁边的警察发生了什么事，回答说，因疫情每个人都要扫码或登记，这时我们的车已没有了退路。我回到车上就说，我不归你们管。果然，当我们的车开进到扫码登记的地方时，那个负责扫码的人竟然站起身来，转过身背对着我们。我对同修说，快开。同修一踩油门通过了。我何时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在邪恶搞清零期间，同修 L 与丈夫和两个孩子在家，突然有两个警察和两个社区人员闯入家中，拿了一张白纸让同修 L 签字，并说签了字以后就不找你了。同修拒签，并给他们讲大法真相。 L 的丈夫怕妻子被警察抓走，就要替 L 签字，被 L 拒绝。 L 的两个孩子在自己里屋，知道警察来了，吓得又哭又叫，还说肚子疼。 L 过去看孩子，孩子说，妈妈你就签字吧，要不警察把你抓走了咋办呢？L 对孩子说，我不归他们管，我归师父管，告诉孩子不要怕，妈妈没有错。这时 L 发现客厅里静静的，一点动静也没有，就从里屋出来，原来那两个警察和社区的都走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